一起思想神的说话，请大家呢翻开今晚的程序表的内页，我们一起去诵读今晚的经文，是彼得前书四章七至十一节。找到的时候呢，我们一起诵读这一段的经文。五节。一、二、三。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要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人人要照自己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作神各种恩赐的好管家。若有人讲道，他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人服侍，他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好让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愿荣耀和权能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多谢你给我们有你自己宝贵的说话，成为我们人生的指引。当我们身处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多是是非非都不是我们能够去判断。但愿主你真的让你的话语叫我们能够捉紧，好叫我们真的能够在这个世代能够站立得稳，在你面前过圣洁的生活。求你带领我们以下这一段的时间，让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进入你的话语去明白，并且应用在生活的当中。多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如果你认识日本人呢，你就会发觉呢，其实日本人的危机意识呢是很重的。因为呢，这个国家呢经常都会发生地震。所以呢，每个日本人呢都会被训练一些呢防灾的方法。其中一样呢就是呢会为自己预备一个叫做逃生包的东西。这个逃生包呢是要放在一个呢随手可得的地方。里面呢装了一个可以供给自己三日自给自足的一些的必需品。有啲咩呢？包括电筒、电池、矿泉水、干粮、急救嘅药物、哨子、证件、亲友嘅联络资料、提款卡同埋存折等等。你发现呢啲嘅嘢呢都係以简单同埋重要呢为原则嘅。事实上呢，当如果人呢知道佢周围係会随时发生警号，要逃离呢个地方，然后要去到另一个地方嘅时候呢，佢所带嘅嘢呢都係以会简单重要呢为原则嘅。或许呢，好多人都同你问过一个假设性嘅问题，我今晚都问下大家。假如呢医生话俾你听你剩返两个月嘅命，你会做啲咩呢？呢两个月你会点样预备自己呢？圣经呢成日都以客旅寄居来到形容信徒在世的生活。没错，其实这个世界非我们的家，不是我们永远的归宿。有一天我们都要离开这个地方。虽然我不知道哪日子哪时辰是几时，但我知道呢我要常作准备。耶稣基督第二次再回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会结束，也都代表呢这个世界会面对一个审判。信的人呢会进入天堂得永生，不信的人呢就会入地獄。但是在这一天来之前呢，我们这一班的客旅寄居者呢所行的路呢的确很不容易。虽然是短暂，但是都行得不容易的。我们活在一个很不完美的世界，我们很多时候要面对疾病对我们的煎熬，面对亲人离世带来那种的伤痛，面对罪带来对我们的捆绑。另外一方面，因为我们去行这一条天路，那些的天路客不是很多，大部分人都不是行在同一个方向的里面，于是我们会面对他们给我们的压力逼迫。随着末日越来越近呢，其实这些压力呢是越来越大。日本政府呢就会给他的国民呢一个逃生包，这个贴士。究竟圣经有没有给我们这一班客旅面对这个咁充满挑战的旅途一些的 tips 呢？答案当然是有的。其实越艰难的日子里面呢，信徒的团结呢是更加的紧要，以致我们才有力量去面对周围的压力。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彼得前书四章七至十一节， 使徒彼得俾咗我哋一个锦囊。喺呢个锦囊里面有四样嘢係帮助緊我哋喺呢个客旅寄居日子里面点样嚟到去生存。你发觉呢四件事呢都系以简单同埋重要呢为原则过。彼得前书嘅二章十一节至四章十一节呢其实系一个好大嘅段落。彼得呢教导緊一班在世寄居嘅信徒呢佢哋喺在世应该以咩态度以咩行为嚟同未信嘅人去相处。佢嘅大原则呢就系话呢要喺外邦人当中呢品行端正好叫嗰啲毁谤你哋作恶嘅人呢因显看见你哋嘅好行为喺鉴察嘅日子呢可以归荣耀俾神。所以佢会教佢哋你喺未信主屋企人面前点样去相处啦你在世面对君王啦或者面对你嘅上司啦系未信主嘅时候点样去相处啦。嚟到今日四章七至十一节最后呢一段嘅时候彼得就去提醒呢面对呢个末世压力嘅时候信徒之间喺呢个群体里面应该点样去相处。呢个锦囊有四样嘢第一样嘢系咩呢就系、是、警醒祷告。第七节佢话万物嘅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要警醒祷告。首先彼得好清楚话俾你听我哋系面对緊一个咩时候我哋身处緊喺一个万物结局近了嘅时候。咩叫万物嘅结局近了呢喺原文呢其实呢一个字呢系一个完成式。其实如果咁样翻译呢就应该话万物嘅结局已经近咗啦。意思即系话历史已经进入咗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我們所稱之為的末世這個末世是藉著耶穌基督第一次降臨道成肉身的時候開始了直至耶穌基督第二次再回來結束所以我們現在身處在末世他這裡特別萬物是擺一句句子的開頭意思是彼得他想強調的是這個結局不是只是針對基督徒而是針對萬物意思都话包括信主嘅、未信主嘅、生物同埋死物，即系话咧，耶稣再翻嚟嘅时候咧，呢、这个世界都会完结，所有嘢都会有一个句号。末世有咩特征嘅咧？嗱，未信嘅人咧，成日都会相信咧，明天会更好噶。佢哋相信咧，今日透过更高嘅科技、更多嘅研究、更多嘅治疗嘅技术。或者更有效的提升自己呢这个世界呢就会更加好所以歌仔都有一唱明天会更好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最近发生了很多的新闻无论是昆明的斩人事件或者是刘俊涛的事件一浪接一浪的话给你听呢其实明天是不会更好的给我们这些新闻里面话给你听人的罪是更加赤裸裸更加直接的显露出来事实上圣经话俾你听末世嘅时候系点㗎系民会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因为不法嘅事增多人嘅爱心渐渐冷淡。呢啲系咪就系今日我哋打开报纸睇到嘅写照呢彼得正系向我哋一班信徒发出一个警号世界就嚟终结啦。所以佢俾我哋一个锦囊话俾佢听嗱你拎住呢个锦囊里面四样嘢你就可以得胜喺面对呢一个压力嘅里面。第一样嘢系警醒祷告佢话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其实谨慎自守同埋警醒祷告系同义词嚟嘅。因为警醒呢个字喺一章第六节其实都系翻译做一章十三节其实都系翻译做谨慎自守。所以我哋睇到呢两个字其实都系同义词。其实都是讲紧思想要冷静要持平要控制自己维持这种态度不要醉酒是为了要祷告免得你入了迷惑。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面经常提到末日的时候都叫门徒要警醒祷告不要被贪食醉酒今生的忧虑来到去压了在你们的心总要警醒祷告逃避这一切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为什么要警醒祷告呢为什么在末日的日子我们要警醒祷告呢因为警醒祷告提醒我们神仍然掌权。神仍然是掌权。他是世界他是历史和永恒的主。 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面对很多的压力，很多的苦难，苦不堪言，我们觉得很辛苦，但我们知道神仍然是掌权，祂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一天祂的国度会降临，祂要统领这个世界，祂有能力去帮助我们面对现在所面对的困苦，因为这些事有一天都要过去。另外一方面，我们见到警醒祷告帮助我们见到神是掌权，我们就不会陷入罪的里面，不会被迷惑。今天会不会我们成日都被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来到迷惑了我们呢？但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在这里的，神是主来的，祂是掌权的，我们就要逃避这些私欲，要去敬畏神。所以第一个锦囊给我们的东西，就是告诉他们末世日子虽然对信徒是越来越艰难，但是只要我们警醒祷告，我们就可以过圣洁的生活。提到祷告呢，我发觉初信的弟兄姊妹呢，是很容易呢，比较容易跟人分享你的代祷需要的。因为呢，初信的弟兄姊妹呢，会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但是信主一段时间，甚至开始有侍奉的弟兄姊妹呢，我发觉有时候呢，要问他一些代祷事项呢，可能他们都是讲一些很表面的事，可能啊工作啊，自己病啊，或者这样。但是可能一些他自己面对的试探或者罪的事呢，他们就很怕跟人分享，因为呢他带领着其他人，他很怕呢其他人怎样看自己。其实呢，有时候侍奉主的人呢，面对的试探是更加大。为什么啊？因为我们经常都会被灰心啦、失望啦、沮丧啦来到去探访我们。又或者我们都会面对很多罪的诱惑的。例如呢，为了要表现自己啦，所以就去侍奉啦，这些不纯正的妒忌啦。又或者很喜欢跟人比较啦，会有嫉妒的情况啦。其实我们越侍奉，我们正正就是越是容易被撒旦去攻击。所以弟兄姊妹，不知道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想到在这个群体里面有一两个弟兄姊妹，你可以打电话给他，你可以随时跟他分享你的挣扎，你请他为你祈祷，你又相信他很愿意为你祈祷守望的呢？好感恩呢，我这么多年的侍奉里面呢，我有三位姊妹呢是成为了我很忠心的代祷者。每当呢我侍奉里面有很多的挣扎，甚至我生命里面呢面到了困难的时候呢，我都可以呢知道呢我会打电话给他们。我知道呢我分享了之后呢，他们一定会为我祈祷。有时候呢他们都会神的话语呢来到去提醒我。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些这样的代祷者在你身边呢？你又愿不愿意成为别人的代祷者，帮助其他人都去警醒度日呢？所以在这个锦囊的里面，第一样东西彼得给我们的，就是要去警醒祷告。第二样东西就是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其实跟住下面的彼此款待和彼此服侍，都是由彼此相爱这个大前提引申出来的。我发觉呢，其实圣经里面特别保罗书信呢，去教导信徒要成长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他都会用彼此这个字。有人查过呢，他说圣经呢，其实新约圣经呢出现了380几次彼此这个字。我没真的 check 过，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你可以想象得到呢，彼此分担啊，彼此相顾啊，这个彼此这个字呢是经常出现。也就是告诉你们，其实信徒的成长是不可以自己一个人的，是要在一个群体里面去实践的。事实上呢，一个人呢，他的灵命是不是成熟呢？你看他的人际关系你就知道了。今时今日呢，我们经常说自我要有自己的 style 的，但这个呢就不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我们看看彼此相爱，第八节彼得说，最要紧的是彼此事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最要紧就是说呢，在原文的意思是在所有之先，也就是说呢，最要紧的是彼此事实相爱。它不是这样彼此相爱那么简单，是彼此切实相爱。切实这个字的意思是一种坚忍不屈的爱，是一种很深的、很有热忱的爱， 就算有困难仍然坚持去爱，就是耶稣基督的爱。在末世困境越来越多，不快捷事不断去增加，人的爱心渐渐的冷淡，在各种的压力无助的里面，弟兄姊妹回到来更加需要彼此的守望。为什么？彼得告诉他，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句说话呢，可能是彼得引自当时箴言十章十二节。箴言的十章十二节是这样讲的，他说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恨和爱是相反的，挑起争端和遮掩一切的过错亦都是相反。所以就是说，爱就可以取替仇恨，平息一切的纷争。当信徒彼此相爱的时候，仇恨和纷争就会绝迹。相反，一件小小的伤害就带来很多的报复，纷争就会破坏了信徒的合一。讲到合一呢，我不能够更加强调呢耶稣对合一的体重。在耶稣的大祭司祷告，他临上十字架之前，他的大祭司祷告里面，他多次的提到要为门徒的合二为一来到去祷告。他都亲身的以去为门徒洗脚来到去教导门徒，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怎样爱对方。面对一个对基督徒带来很大压力充满挑战的环境底下，我想没有什么方法更加比我们合二为一更加有力量可以去面对这些压力。在末世日子，信徒之间彼此批评说是道非，绝对不是在艰难的日子里面应该要做的事。几个礼拜前呢，三G团契，即是我牧养的其中一个团契呢，有位姊妹 Angel 呢，她突然间呢因为脑出血呢就入了医院。因为呢救伤车来到之前呢，她已经是停止了呼吸，所以呢入到医院的时候呢，她就一直昏迷没有醒过。事出好突然，我们每一个团契的弟兄姊妹呢都急急地赶到去医院里面去探望，希望呢叫醒佢。亦都呢知道呢虽然佢昏迷，其实呢原来佢仲有听觉。所以呢我哋嗰时候每个团契嘅弟兄姊妹呢就录咗一段嘅说话，希望呢不断嘅播喺 Angel 嘅旁边，喺佢嘅耳边里面不断播，希望呢叫佢清醒。亦都喺星期一嘅晚上呢，我哋喺屯门医院搞咗一个自发嘅祈祷会，希望呢为佢祈祷。我哋在祷告里面去呼求神的怜悯，也都希望呢神将最好的给 Angel 和他的家人。在那段日子呢，我们大家都很紧张，从未试过呢这么密地去看个手机的 WhatsApp 和 Facebook， 看看呢有些什么可以去为他做。在那个时候呢，我见到弟兄姊妹很合一，平时大家有很多不同的性格，甚至有拗叫的不同的意见的，在那一刻的里面大家都完全的放低。为了一个目标，就是为了爱，没有任何的怨言。那一刻其实我很感动。一个星期之后呢，神呢就接走了 Angel 去回了天家。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很伤心，也都很不舍得。31岁正值是黄金的岁月。很不明白为什么神要在这个时候做这些事情。但是在连续两个星期六，我们回到来团契，在伤心的里面，我们彼此的分享，彼此的祈祷，知道 Angel 已经去到一个更美的家乡，给到我们有盼望。其实那段日子呢，我自己都觉得很困难，心情呢也都觉得很沉重，很不容易去度过。但是很感谢神，弟兄姊妹是很同心，愿意放低自己的执着，愿意放低自己的坚持，在那个伤痛日子里面，大家彼此的相顾是更加的重要，给我们有力量来面对这些压力，这些伤痛。其实我想到末日的日子越来越近的时候，又岂是单止 Angel 这一件事那么简单呢？可能有更加困难的事会发生。所以彼得给我们一个，他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信徒彼此切实相爱。因为当我们相爱的时候，我们才有力量去面对这些压力。我们真正的敌人 是撒旦，不是我隔离的弟兄姊妹，他是我的盟友，他不是我的敌人。所以感动里面第二样东西叫我们去做的，就是彼此切实相爱。第三样东西就是彼此款待。第九节，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款待简单来讲就是好客，即是说对陌生人对外人表达关怀。在古代的社会里面，本地人和陌生人是产生一些张力的，因为本地人一般都是对陌生人很不友善，很敌对的，唯有款待他们才可以消除之间的张力。所以旧约神都成日叫以色列人要款待那些寄居在他们当中的外邦人。而耶稣基督亦都教训呢，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呢，去教训门徒呢，要去接待那些有需要的陌生人。但是彼得在这里讲呢，是互相款待，是讲呢信徒之间要互相款待。为什么要互相款待呢？我想到呢，在第一世纪呢，可能有三个情况呢，信徒是要互相款待的。第一个情况就是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呢，那些教会呢，不是好像今日的恩福堂或者城镇咁样呢，九人城镇信会咁大嘅一个座堂嘅教会。佢哋点样聚会嘅呢？去到好多时呢，就去到人哋嘅屋企聚会啊，有麦饼啊、崇拜啊、团契啊等等。咁所以就需要信徒呢开放自己嘅屋企呢，嚟到招待弟兄姊妹嚟到去崇拜去聚会啦。另外一种嘅情况呢，就係我哋知道呢，第一世纪嘅罗马政府呢对信徒是非常之不友善的，会有逼迫，甚至是屋企人都会逼迫的。咁有些信徒可能被屋企人逼迫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要找一个安居的地方，一个避难所啦。咁就需要信徒呢开放自己屋企，俾呢一个嘅被逼迫的信徒呢喺嗰度暂住，就俾佢有安心。第三种情况呢，点解信徒要款待其他人呢？其他信徒呢，就係、是、有时候呢有啲传福音嘅传道人呢，佢哋去到我哋嘅城市啦。当时喂搵旅馆係好唔容易㗎，所以呢佢哋可能呢就需要开放弟兄姊妹嘅屋企呢暂住，好叫佢哋可以好自由咁样喺当地呢去传福音。其实无论係一二三三种嘅情况都好啦，接待人呢你可以想象呢都係要付代价。嗰种代价係咩呀？就是可能有政府知道你接待一个基督徒，就会即刻抄上门逼迫你咯。我哋睇使徒行传，我哋见到有咁嘅情况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你一次开放屋企，两次开放屋企，三次开放自己屋企，其实带来好多不便㗎喎。我哋侵占咗你嘅时间啦，你嘅地方啦，甚至如果你遇着一啲唔成熟嘅信徒，更加系麻烦。咁所以呢，彼得就话呢，不要发怨言，因为他知道我们会发怨言。如果缺乏了神的爱和忍耐，实在是会发怨言。其实我觉得一个有款待人的恩赐的人呢，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我认识一些很有款待恩赐的人呢，通常他们的包容性都是比较高，胸襟比较阔，对于一些跟他不同陌生的人呢，都比较愿意接纳，愿意开放自己家啦，花时间付出时间啦、金钱啦，嚟到去服侍人。彼得提醒我哋呢，面对末日嘅压力呢，教会应该系一个呢为人呢提供安全感同埋关怀嘅地方。今日呢有啲教会呢会唔会系有啲堂会主义或者山头主义嘅出现呢？例如话某某信徒嘅亲人病咗喺医院，需要呢搵人去探访或者传福音，会唔会因为呢个会友，唔系因为呢个信徒唔系教会嘅会友，又或者佢唔系经常翻我教会聚会，我就唔去探访呢？又或者会唔会有弟兄姊妹喺医院过咗身，因为呢佢唔系我本堂嘅会友，我就唔帮佢搞安息礼拜呢？都会有咁嘅情况喎。窝福呢，我2005年翻嚟窝福开始呢，窝福俾我嘅印象呢是一间呢拥抱神的国度的教会。不分什么堂会都会呢愿意帮有需要的去探访，或者呢是过了身的都会愿意呢帮他办呢安息礼拜。是很愿意同不同的人去分享这份的爱，那份的关怀。 我盼望呢窩福真係成為一間呢款待人嘅教會，繼續呢保持呢個咁好嘅傳統，就靠每個弟兄姊妹喺日常嘅生活裏面去操練呢一個嘅款待。例如話呢，多啲同唔係自己團契嘅弟兄姊妹，唔好有啲山頭主義，唔同嘅弟兄姊妹都去分享傾偈去認識。譬如教會有大旅行嘅，咁就可以多啲機會接觸唔同嘅團契嘅弟兄姊妹去到傾偈。或者開放自己嘅屋企，讓弟兄姊妹可以上嚟食飯，讓一啲單身嘅可以有家嘅感覺。又或者好簡單，今日崇拜之後，如果有新朋友嘅，主動去同新朋友去傾偈交談，讓佢哋呢唔好孤孤單單嘅嚟，孤孤單單嘅走。所以沈郎裏面第三樣嘢係彼此嘅款待。最後一樣嘢彼得俾我哋嘅 tips 就係彼此服侍。不如我請弟兄姊妹幫我讀好第十、第十一節好嗎？唔該。嗱，神呢俾咗每一個基督徒呢，按佢嘅心意呢，俾咗每一個基督徒呢有屬靈嘅恩賜。每一個屬靈恩，每個弟兄姊妹有嘅恩賜都唔一樣，但係呢都係神俾我哋嘅禮物，為咗嘅就係要去建立教會。彼得喺度話俾佢聽呢，一個末日嘅裏面點樣讓信徒群體能夠彼此相愛，其中一個方法就係按恩賜彼此嘅服侍。最重要就係讓恩賜可以運用出嚟，作神各種恩賜嘅好管家。呢、這個管家呢個字係眾數，即係唔係得一個，而係呢個個都要做作神各種恩賜嘅好管家。管家係咩？管家唔係主人，管家只係受託去忠心嘅去服侍。佢呢度講到呢啲嘅管家係有各種嘅恩賜。當我呢查考各種恩賜呢個字嘅時候呢，我有一個好特別嘅發言，都想同弟兄姊妹去分享。各種恩賜呢個各種呢，原來喺彼得前書一章六節都出現過。嗰度係點樣翻譯呢？佢話雖然你們必須在百般試煉中暫時憂愁。百般呢個字呢就係呢度翻譯做各種嗰個意思啦。啊，好得意喎。原來呢，雖然呢我哋教會面對嘅試煉呢係百般嘅，係多樣化嘅。好似個萬花筒咁，樣樣都有。但係原來神賜俾個教會嘅恩賜都係各種㗎喎，都係多樣化、多樣性㗎喎。咁即係話，雖然我哋面對各樣嘅恩、各樣嘅試煉，但係神亦都俾有足夠嘅恩典俾我哋去面對。就係靠弟兄姊妹互相嘅服侍。彼得呢喺呢度第十一節呢，佢只係提到兩種恩賜啫，就係、是、講道同埋服侍。就唔係好似喺保羅書信呢，保羅列咗一大扎一個清單有啲咩恩賜。有解經家呢就認為呢，其實彼得喺呢度呢係概括咗信徒群體裏面一般會做嘅嘢。首先係講道，包括呢教導神嘅話語嘅工作啦，譬如講道啦、教主日學啦、大查經啦、輔導啦、傳福音啦等等。呢啲人呢佢要留意佢講嘅嘢係咪從神而嚟嘅，係咪神俾佢嘅訊息。教會呢永遠都缺乏呢教導嘅恩賜嘅人喎。團契導師啦、查經組長啦、傳福音嘅人啦、主日學老師啦等等。然後第二種類嘅服侍就係服侍啦。呢、這個呢就可以話呢係包括一啲同教導冇關嘅恩賜，例如幫助啦、關懷啦、憐憫啦、治理啦等等。呢啲人呢要留心呢，彼得話係按住神俾嘅力量嚟到去服侍。包括咩呢？探訪事工啦、關懷事工啦、電話關懷啦、團契小組關懷啦、團契職員啦、司事啦、音響啦等等。我發覺在這一節經文裏面呢，很強調彼得很強調呢，就是是按住神給的力量去服侍，按住神的話語去服侍。所以呢，我們不是要在教會裏面高舉我有什麼恩賜，你沒有什麼恩賜，亦都不是高舉那個人，而是高舉按住恩賜賜恩賜那個神，賜恩賜那個神，讓神的名被高舉。弟兄姊妹，你回到窩福咁耐一段時間， 你有没有投身一个服侍的机会呢？我讲的服侍不一定是有岗位的。我们不需要执着自己有哪个恩赐，没哪个恩赐。最重要就是你能够去参与，去投入，去建立教会。譬如说帮手执凳啦，用完间房帮手留意有没有生冷气啦。你知不知道我们试过呢，个冷气呢有些房呢试过成晚开住呢唔记得咗闩喎。卒之呢就俾多咗好多电费。又或者厕所嗰格啲厕纸你发觉用晒啦。其实我哋可以帮手换㗎喎。因为呢个系我哋嘅家嘛。好欣赏呢上一次 E3 搞嘅一个窝福家务齐齐做。各个团契互相嘅，每人每个团契负责一间房。其实圣经里面没有做家务这个恩赐，但其实我们都可以做，因为只要是建立到教会，我们就可以一起去参与。最后呢，彼得说呢，其实我们做了这些事之后呢，他说好让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是神得荣耀，当我们彼此谦卑互相去服侍的时候，最重要是神得荣耀。其实他有特别讲的是未信主的人去看到神的荣耀。当一班人放低自己的执着，彼此谦卑去服侍的时候，未信人就会看见神的命，就会得着高举。又讲回 Angel 这一件事， Angel 的丧礼之后呢，他的中学同学呢就走埋嚟同我倾偈。他第一句说话，他就说哇，他觉得个丧礼呢好感动。其实呢每个人都好伤心，亦都好沉痛啦。但呢佢喺呢个丧礼里面呢去感受到一份平安。佢都觉得好感动。因为佢见到呢每个唔同嘅弟兄姊妹各按其职嚟到去一齐嘅好合一嘅嚟到去服侍司琴嘅主席嘅讲道嘅献诗嘅。佢见到不分你我嘅，佢因为系一个未信主嘅人，佢见到咁团结的一个群体去做嘢，只是为了一样嘢，就是为了办好这个丧礼，希望神得荣耀。他觉得很感动，他跟我说他都很希望回来教会。弟兄姊妹，其实呢未信主的人呢无时无刻都在观察我们这班人在做什么事。在一个呢高举自我高举自己的 style 的社会里面呢，有什么见证俾我哋愿意放低自己，单单为神去付出，完成一件神交托俾我哋嘅美事，更有力嘅为主作见证呢？所以万物嘅结局近了，喺呢一个末世观嘅里面，俾咗俾我哋呢一班嘅客旅，呢一班嘅寄居者一个锦囊，里面有四样嘢：警醒祷告，因为知道神仍然系掌权；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好多的罪；彼此的款待和彼此的服侍。所以我想大家即是一起在这个充满压力的末世的里面，我们能够同心协力去建立一间祷告和相爱的教会。我希望弟兄姊妹你都能够在这个群体里面找到一些人是经常可以为你祈祷的，为你的生命去守望，而你都愿意去参与成为别人的守望者。讲到彼此相爱，今日这个讯息会不会都提醒我们有一些肢体的关系我需要去复和的呢？有没有一些人你可以去款待呢？又或者有没有一些侍奉你可以参与去投入的呢？侍奉了这么多年呢，在过很多不同的教会，去过很多不同的教会，我很深相信一样东西，就算一间教会今天有几咁好的报道策略，有几咁完善的音响设施，有几咁伟大的行政架构，或者完善的活动都好，其实这些呢我相信都不是神去复兴一间教会的方法。由始至终神去复兴一间教会的方法呢，都是传统的以生命影响生命。当一个信徒群体他们真的时刻的去尊主为大， 让神去掌权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而且真的在实际生活上面彼此切实相爱的时候，我相信他们自自然就会吸引到来到这间教会的里面。让我们一起祷告啊！